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14号，公元2011年8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多名甘孜示威藏人获释，一藏人被毒打致死；中共班禅抵达拉卜楞寺，军警严密管控；下河县境内藏人通过各种渠道祝贺首席部长就职；台湾陆委会痛斥政府不敢邀请达赖喇嘛与刘晓波出席和平峰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甘孜县僧俗民众于今年6月6号开始纷纷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镇压，导致几十名藏人被拘捕，其中17名藏人昨天11号被释放。此外，一名甘孜政治犯在狱中惨遭中共军警毒打，本周30号在家中不幸去世。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洛桑贡布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开始我打开了你某某个媳妇什么对你们集体通报都下你打好过下子你七七年嘛了你说这都
昨天11号下午，当局突然释放了被捕的17名藏人，其中包括他的亲大哥，现年38岁的曲季尼玛。虽然这些藏人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但是很多藏人的身体多处存在被毒打的痕迹，身体状况极度虚弱。甘孜县公安局此外还要求这些藏人将于明天13号到公安局，但是具体情况目前还不详细。洛桑贡波表示，目前中国政府惧怕甘孜藏人会继续开展和平示威活动，禁止举行集会等活动。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凡是有藏人聚集的趋势，就会有很多警察前来驱散。洛桑贡波继续表示，
那几十年了，就把安尼几嘛当多，嘛多点的伯伯都莫长的伯伯也实习见的，大家都数了多年的见的。
一个月前，甘孜县一名遭捕尼姑被释放，当时一名藏人被迫保证当地藏人不会为这名尼姑的获释举行任何庆贺活动，但是他们抵达家乡时，很多藏人向这名尼姑敬献哈达表示祝贺。于是中共公安拘捕了之前在保证书上签字的那位藏人，同时也扣押了当时前来迎接西藏尼姑的小客车，随后还对客车司机进行处罚。此外，西藏康区甘孜县藏人赤烈于2009年4月因参与甘孜县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他被关押七个月后获释，但是在被监禁期间，因为时常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导致释放后精神失常。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极差，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等原因，他于本月10号不幸去世。
大哥可是十个人了，若了大些单个人了，但两百多出了作用吧，季节你了，比如若轻度你就脑部全都是。
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甘孜藏人景面坚参向本台介绍说，赤烈去世后，其家属进行天葬时发现他的脑部被打残之外，身体多处骨关节发黑。被毒打致死的藏人赤烈中年25岁，其父亲叫挪布，母亲叫仁钦卓玛。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擅自认定的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坚灿挪布于昨天11号在军警的高度戒备下正式抵达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拉卜楞寺进行参访。原定在上月底参访拉卜楞寺的坚灿挪布之前因为有很多藏人公务员有意请假，已是拒绝参加迎请活动，并引起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而被推迟行程。一名拉卜楞寺僧人向《纽约时报》表示，坚灿挪布是在拉卜楞寺留住几周学习佛法知识，但是他是否留住更长的时间有赖于当地僧俗民众对他的欢迎程度。另一名僧人向媒体表示， 真藏能不不是真正的班禅喇嘛，我们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但是无法了解的是中共政府为何随意干涉和破坏我们的文化。参与迎请中共班禅的一名拉卜楞寺僧人表示，按照中共政府的要求，拉卜楞寺僧众和当地藏人公务员在寺院经堂大殿中等候监藏哪吒的到来，但是监藏哪吒进入大殿后，僧侣们互相喧闹，对他的到访不予理睬，以示不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国政府已经禁止外国人士进入西藏安多下河县，同时也升高了当地的安全措施。甘肃省公安局已经告知下河县所有旅馆禁止外国人在当地留宿。目前当局在下河县已经加强了安全警戒，有许多警察在街上巡逻，而在拉卜楞寺周围部署了数百名武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的英明领导下，流亡藏人社区已经实现了健全的民主体制。本月8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洛桑森格正式全面接替达赖喇嘛尊者卸下的政治与行政权责。当天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各国议会代表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以外，境内藏人也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表达对洛桑森格的支持和祝贺。本月8号，除了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众和果洛九至县藏人举行庆祝活动以外，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来自日喀则、昌都、纳曲、林芝、杰古朵及玉树等地的数十名学生、民众和僧人，也在拉萨附近一座山上举行卫丧等活动。代表居住在西藏境内的600万藏人公开祝贺洛桑森格接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对他未来的领导给予支持，并在充满信心的喜悦中祝贺他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在拉萨参与庆祝活动的境内藏人朵基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表示，今天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民选的领导洛桑森格博士宣誓就职，令境内外藏人万分高兴，因此他代表境内藏人表达真诚祝贺。他还表示，当天他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举行了庆祝活动。当时藏人多吉还对参加庆祝活动的很多藏人进行采访，并把他们的心声录制后传送给境外。在录音中，包括男女学生、普通民众和僧侣们一致对达赖喇嘛尊者一手创造的民主体制给予肯定，并向民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表达了祝贺。庆祝活动的主持人在录音中表示，首先我想对所有参与这次在2000多年的西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有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西藏国家第三届首席部长就职典礼的西藏三区同胞表达问候，扎西德勒。另外也有藏人通过电话参与这次庆祝活动，其中一名学生表示，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第三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进行宣誓就职的这一吉祥之日，我代表全体藏人表达真诚的祝贺，这是的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将于本月下旬在台北举行和平高峰会，主办单位曾经声称将针对所有在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广发邀请函，但是目前却仅确定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 国际反地雷组织青年代言人参加。绿党立法委员就此批评马英九政府顾及中共态度，不敢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和刘晓波。据台湾自由时报消息，台湾文建会与建国百年基金会去年年底声称将广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来台进行纪念金门823炮战的建国百年敲响和平钟活动，但是外界质疑亲中的马英九政府不敢邀请得罪中国政府的西藏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名誉人士刘晓波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来台。建国百年基金会公关蒋嘉义只表示基于礼貌不方便透露邀请名单。民进党立委潘孟安质问，马政府连建国百年这种彰显国家自主独立的场合竟然还会顾及中国的态度，不敢邀请达赖喇嘛、刘晓波等人来台，难道只有配合中国才有和平吗？主办单位透露，目前确定来台访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两位，一位是主张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与1993年得奖的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另一位是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反地雷组织，由来自柬埔寨的该组织青年大使宋和昭作为代表到台出席活动。受邀诺奖得主出席的和平高峰会将于8月21号在台北举行，23号将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一起参加金门和平祈福日活动，届时将敲响和平钟。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至今，藏人们仍然被禁止悬挂自己上师的法像在家中，包括在寺院中，违反者一律遭到刑事处罚。慢慢的，在故乡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厌恶了。离开故乡到原有的印度去投靠达赖喇嘛的决心和勇气每天在增长着。到了印度，我就可以虚心地学习本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增长自己的英文，未来就无需遗憾了。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于1998年年底默默地离开了养育和滋润我的亲人与土地，踏上了逃亡旅程。背着父母和家人，在几位朋友的赞助下，我随同22名藏人一起从拉萨乘坐一辆大卡车，两天后抵达藏宁边境定日县境内。在舌头的带动下，我们下车在一座山沟中休息了4个多小时。后来才发现，那是舌头为了方便等到天黑了以后再出发越过边境关卡。下车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徒步逃亡了。天色渐渐暗下去后，我们22人排成一字形开始出发了，其中还包括6名6岁到9岁的孩童。记得当天晚上，我们顺利地越过了边界关卡，然后开始迈向陡峭的山坡。天亮了以后，四处都是像戈壁滩一样的无人烟地区，我们可以大胆地迈入步伐前进了。我们每个人背上背着离家时候所准备的糌粑，糌粑是藏人最具风味的食物，有益于携带的主食，是用炒熟的青稞磨成细粉的，非常健康的食物，可以和酥油茶同时拌用，也可以和清茶以及白开水或者凉水一起享用。除了糌粑，还带了多余的一双鞋子和毛毯，是为了救急用的。当我们步行一周的时间里，那几位天真可爱的孩童每人背上也背着个小包，等到我们休息用餐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的包中取出好像是家人所准备的巧克力和点心。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